火炉旁，最好的位置永远留给说书人。大家好，我是为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任天堂的故事。在宫本茂制作的第一款以马里奥为形象的游戏的时候呢，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的顺风顺水的。这款被国内叫做大金刚的游戏，最著名的和它相关的一个事件就是和当时环球影业发生的一个版权纠纷的一个案件。那么整个事件呢，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呢，是比较搞笑的一场闹剧。在介绍这个事件之前，我想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就是所有的公司呢，他们都不是什么道德上的圣人，什么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你需要有非常完善和详细的制度来约束他们，否则的话，消费者就会成为受害者。这一点，无论是对国内的企业，还是对国外的500强企业，都是通用的。因为企业家是逐利的，其他的和金钱相比都是不重要的。翻译成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在和大家说完这个基本理念之后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所谓的任天堂的侵犯版权的那个事件。那么在上一集呢，我和大家大致说了一下，《大金刚》这款游戏呢，是在左上角站了一个往下丢木桶的大猩猩。正是因为这个硕大无比的猩猩呢，给任天堂招来了一场版权的方面的官司。《大金刚》那款游戏在国内本土销量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任天堂就想，那么日本卖得这么好，顺便把它拿到美国也去卖一下吧，多卖一份就赚一份钱嘛。而当时的美国任天堂的分部正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大金刚卖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间收到了一张美国电影巨头环球影业发来的一个法庭的传单。美国任天堂分部最开始对于这个法庭的传单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我做我的游戏，你拍你的电影，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不发生任何关系啊，我没毛病啊，你找我干什么？那么，根据当时环球影业的说法呢，说任天堂的《大金刚》这款游戏里边的那个大猩猩的形象，完全侵犯了他们当时拍的一部特别有名的电影，叫做《金刚》，那里边的那个金刚的形象权。而且，环球影业呢，同时还将美国的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游戏厂商科力也告上了法庭。当然，这个厂商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很多玩家根本就没听过这个厂商的名字。根据当时环球影业的调查呢，说任天堂已经将这个大金刚的作品的版权卖给了科力公司，并且允许科力公司推出自己版本的大金刚游戏。那么故事和大家讲到这里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小道消息。在接到环球影业的这个法庭传单的时候呢，任天堂官方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借鉴或者是抄袭环球影业的电影《金刚》里边的那个形象，但是事情过去了15、16年之后呢，在有一次日本的综艺节目当中采访宫本茂，提到了这个事件。那宫本茂在那次综艺节目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当初制作这款游戏的时候呢，确实是借鉴了一下电影《金刚》里边的那个角色形象。其实这个东西说白了，大家都懂的，就像那个卡梅隆当初的那个《阿凡达》全球热映的时候，国内有多少个厂商做出一个蓝色皮肤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是说你如果拿版权跟他说事儿的话，他会说这个是借鉴了当年的蓝精灵的形象，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你懂的。事实上，如果你智商大于零的人呢，也是不难猜出这里面的逻辑关系的。如果说你只需要一个大力士往下丢一些木桶的话，那为什么不是狮子啊、老虎啊，或者是大象卷着鼻子往下扔木桶，而非要一个大猩猩的形象往下扔呢？而且根据当时的时间来推断，宫本茂在制作这款游戏的期间，正是环球影业电影《金刚》在全球热映的那个时期。然后这个时间段，你做出来一个以大猩猩为角色的形象，然后说一点没有借鉴。那这种说法就是说不说在他信不信在你了。更为经典的是呢，当时那个综艺节目采访宫本茂的那个对话，后来被不知不觉的删掉了。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被人没好事，好事不被人。如果你说什么都不怕的话，你为什么把它删掉呢？ 这不仅让我想起从古都流传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对联，上联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下联是"隔壁张三不曾偷"。根据那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透露，事后的一些八卦记者采访任天堂的官方发言人，任天堂官方发言人是这样回复的："事实呢，就是这么个事实，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至于你们信不信呢，我管不着。"反正我是信了。由于这个发言过于犀利和一针见血，瞬间成为了日本网民热议的词汇。那么，小道消息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来说一点大道的消息，就是这个整个版权案件审理的过程，我和大家略致的描述一下。当任天堂和科利公司同时接到了环球影业的这个法庭传单之后呢？最先挺不住的是科利公司，因为科利公司呢和任天堂比起来还只是个小公司，在环球影业那样地球霸主的电影行业老大的面前，显然就是承受不了那种巨大的压力了。包括什么威胁之下有点屈服，他开始向环球影业发出自己的姿态。他说："只要你们环球影业撤回诉讼呢，我们就可以在私底下商量一下这个。"赔偿的问题是吧？你说多少钱，我们好商量。然后这事儿我们就把它私了了吧。看到自己的生意上的伙伴呢，如此的不争气，美国任天堂分部真是跟他上不起那个火呀。面对这样头疼的问题，也不能不解决。于是任天堂就请来了当时自己公司内部的律师顾问。林肯先生来为任天堂打这个官司。林肯律师这个人呢，不愧是当时任天堂美国分部请来的重量级的合伙人，他在法律上是非常的了解，于是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可以说是扭转乾坤，简直是像逆转裁判里边的主角一样的表现，用手一指说："我有异议。"那么林肯律师呢？首先是在法庭上指出，《金刚》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所有的人物形象，包括那个动物形象，都没有去美国的专利局去申请过专利。也就是说，他这些形象是属于公众形象，而不是属于环球影业的私人形象。这个说白了就有点像公共场所一样，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走，那么谁都可以用这个角色，不涉及到任何侵犯版权的说法。那么，在这个强有力的证据之下呢，环球影业公司不得不向任天堂认输，赔偿了任天堂总共180万的名誉损失费。除此之外呢，还派了代表去任天堂公司进行当面的和解，并且一边热情地握着手，一边假惺惺地说："哎呀，那个其实那个事情都是误会，是吧？忘了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吧，让我们重新来过。"当然。任天堂没有像那些什么心眼儿小的像针鼻儿的人，唱一句什么忘记他我做不到。那么，如果任天堂真的是这样，那么心胸狭窄度量的话，也做不到什么跨国企业了，就连做一个受欢迎的人也无法做到。提起这两家公司合作的事情，说的也真是搞笑。两家公司为了版权的事情，曾经一度吵得面红耳赤，结果双方解决了这一事件之后，居然互相握手言和。能合作起来拍一部以马里奥为主人公的电影，并且在当时呢获得了相当一部分数量小孩子的喜爱，这真是应了世界上的那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个星球上你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那么。其实关于那部电影呢，说实话也是属于粉丝向的电影，在当时呢也没有什么获得太大的反响。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做粉丝电影。其实所谓的粉丝或者是什么粉丝向的电影呢，也就是玩家也好，或者是某个明星的粉丝也罢，只是这些人在电影当中呢，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角色出现在电影画面当中，蹦蹦跳跳，冲他们挥挥手，笑一笑，他们就愿意为此掏钱买票。这个东西呢，就叫做粉丝电影。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呢，那样的电影也不会有太好的剧情，以及艺术表现的手法。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顶级导演不会去制作粉丝向的电影。而且就创造一部电影本身来说，你借鉴一个现成的情节和原创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那当然是后者更容易获得各种奖项以及观影者的赞美，包括展现一个导演的艺术品味、手法和技术。其实说白了呢，粉丝向的电影就是。他现在有个什么样尴尬的境界呢？就是真正的那种电影的高手，所谓的一线的导演，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东西，而一些非常水平有限的导演呢，想去做又做不好，这就导致了为什么许多游戏改编的电影啊、动漫改编的电影呢、一些什么小说改编的电影啊，通常还有一些什么偶像电影呢，它绝大多数质量都是非常差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而我们会发现，跟马里奥相关的游戏，它的故事情节呢，基本上也没什么故事情节，无非也就是从，什么公主被抓走呀救回来，这也是从很早开始就被许多核心玩家批评最多的地方，就是任天堂的游戏基本上是比较低幼向的，说白了呢，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构成，也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情节来饱满人物的性格。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三大主机厂商和百年老店的任天堂，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家的游戏加上丰满的故事情节，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呢？相信有很少的玩家会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任天堂的经营主旨，他们追求是简单快乐这四个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小学时代去儿童乐园的那个主题呢？其实这样的主题思想呢，我们把它给解释透了。是有一些政治哲学的智慧在里面的，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块儿吧，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意思的，别的电台好像很少涉及到这个。最近呢，我听到一个妹子和我说，她说她小的时候呢，认为快乐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长大了之后呢，发现简单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在小的时候，整天都是嘻嘻哈哈，但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那么容易变得快乐呢？又是因为什么变得不快乐呢？是因为有考试成绩吗？还是因为有变态的老师来折磨我们？还是因为别的小朋友有你喜欢的玩具，而你自己的家长告诉你：“亲爱的，我买不起。”还是因为别的小朋友的压岁钱比我们要多？在思想界当中呢，有两种关于成长失去快乐的说法是被世界上比较普遍接受的。一种是随着我们的欲望的成长，快乐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一串糖葫芦。就让我们高兴一会儿，但是长大以后可能是需要一套房子才能让我们为之欢喜一下。另一种说法呢，是我们成长之后变得复杂了，可能是要满足许多条件，我们才会觉得快乐，而不是像小的时候只要满足单一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很快乐。举个例子，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里边，一个小女孩可能是因为她喜欢的小男孩牵过她的手，她就会兴奋不已，高兴一天。而长大之后呢？一个女人就算嫁给了一个男人，在法律上有法律保证的结婚证书什么的，她也会整天忧心忡忡地担心自己的男人是不是不爱自己。在理解了这两个哲学上的说法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任天堂的做法：简单快乐。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再加上两个字：直接。那么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暂时与大家把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在下周五的晚上6点。再次相见，我是给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如果大家还算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来点击我名字右边那个红色带加号的按钮，点一下呗，谢谢。点一下就会一顺百顺，信不信由你，说不说在我吧。我们下一次再见。